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元宗教国家，其中伊斯兰教信徒占国民总数的90%以上。但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巴厘岛则不同，虽然这里也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印度教。巴厘岛是印尼唯一信仰印度教的地方，约95%的人信奉印度教，他们相信万物都有神明，如太阳神、月神、山神、鹿神、狐神、猴神、龟神等等。若想拍摄宗教典礼活动，需事先获得允许。此外还有如下禁忌，行走时要留意路上的祭祀用品，千万不可踩踏。当地人经常把祭品放在门口，街头有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事物，如树木，也被当作神灵祭祀，所以街边也经常摆放着祭祀用品。印尼人握手或者接拿东西必须伸出右手，不可用左手，不要摸别人的头，包括小孩的头，也不可用手指人，还要时常保持微笑。进入寺庙需脱鞋，不可露出手臂及腿。寺庙门口有供免费借用的沙龙和腰带，但应适当布施。另外，生理期的女生不得进入寺庙。不要进入印度教寺庙内部，非印度教徒是被禁止进入的。不要被好奇心驱使。本地人跪拜祈祷时，不要站在其前方，无论在哪里，这至少是非常不礼貌的。若有人，尤其是祭祀师在地上时，千万不可站在他的右手边。到当地人家中做客，进入房间的时候先要脱鞋，头上佩戴花饰，左边代表未婚，右边代表已婚。巴厘岛行政上被称为巴厘省，位于印度尼西亚中部，坐落在赤道偏南一点，南纬8度，属于南半球。巴厘岛比一般东南亚的度假式海岛要大，面积接近整个上海市。只要你来到巴厘岛，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商店、酒店还是政府机构，各种寺庙随处可见。全岛寺庙的总数近15000个，朝拜的香火早晚不断，大有一种神灵自在天地间，青烟袅袅上云端的高深意境。巴厘岛的生活方式偏向欧美，主要游客是澳大利亚人，其次日本，近些年中国人增多。因为相同的钱只能玩悉尼，同样的钱可以在巴厘岛享受优质的酒店和海滩。巴厘岛地处赤道，是典型的热带海岛型气候，常年炎热，最高气温在30度到35度之间，早晚温差小。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为雨季，其他时间为旱季。雨季结束后的一个月，4月是巴厘岛最热的季节，5月到9月比较凉爽，这时是前往巴厘岛旅游的最佳季节。巴厘岛位于东巴区，与北京没有时差。巴厘岛的官方货币为印尼盾，货币符号为 RP。在巴厘岛使用人民币进行现金交易不太方便，但巴厘商家普遍接受美元，因为大面额的美元经常花不出去，所以建议多换一些50美元以下的零钱。当地居民喜欢收取2003年以后的美元，因此一定要注意美元的年份。巴厘岛的电源为两孔圆形，需要转换德标插头才可以使用中国的电器，当地电压为220伏，不需要变压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旅游的吃住行有够鱼。首先说到吃，巴厘岛的生水不可直接生饮， 请买矿泉水代替，且不要饮用摊贩的冰块，海鲜请勿生食。印尼菜肴大量使用椰浆、胡姜、丁香、豆蔻、咖喱等香料调味，餐桌上还常备辣椒酱，浓重的口味很容易令品尝过的人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是不是好吃还要自己尝试。巴厘岛人的主食是稻米，放在椰子壳中蒸熟的米饭清香四溢，烤乳猪、烤鸭和美味的水果拼盘都是当地特有的。印尼风味餐不是每个人能适应，那我们就当做一次体验和感受，尝试一些当地本土新鲜的食物。如果实在不适应，我们也可以尝试当地的中国式料理，但是我想当地的厨师技术未必能得到我们的肯定，因为同一种食材，不同国家的人做出来的味道是不同的，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口味，比如调料。我们也可以在超市或者便利店买到一些喜欢吃的，因为出来旅行就是行万里路，当然需要消耗体力，所以吃饱很重要哦。其次，我们说到住，在巴厘岛度假，选择一家心仪的酒店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入住的酒店不同，也许会导致您对巴厘岛的印象完全不同。巴厘岛的酒店风格各异，既有国际品牌入住的豪华五星酒店，也有当地特色的 villa 别墅。当然，住宿的标准跟我们的团费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了。一般出行的成本大部分在机票和酒店，所以团费高一般会体现在酒店的标准上。酒店标准很多，在我们普通百姓的条件下，我觉得经济的酒店也不错。毕竟我们应该把适当的钱合理的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花在相应的方面，比如重视吃的、重视住的、重视玩的，每个人的喜好和关注点还有衡量标准不一样。如果住的标准高，我们当然要好好享受当下的时光，才不枉费这美好的短暂的六天之旅。行万里路可是体力活，所以我们要养精蓄锐，养足精神，把好玩好看的本土景点、有标志性意义的景点都去走走看看，多听听当地导游的专业讲解。当然这中间要和大家强调安全第一，虽然巴厘岛很大，但公共交通却并不发达，而且道路狭窄，汽车多、摩托多、人也多，交通比较混乱。虽然巴黎人做事情就是慢慢来的节奏，但是车速却并不慢。巴厘岛行车是靠道路左边行驶，过马路要先看右边，驾驶位在右边，跟国内刚好相反。另外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出入境海关的时候不要玩手机照相或者摄影之类的。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游，我想也许这是我们很多游客最关心的。旅游的游当然意义非凡，巴厘岛作为亚洲最著名的度假胜地之一，五步一景十步一观，金碧辉煌的圣泉寺，充满传统风味的乌布皇宫，全岛最刺激疯狂的库塔，一边欣赏海上日落，一边品尝 BBQ 的金巴兰海滩，还有海天一色玻璃海之称的蓝梦岛，清澈到可以望到十米深海底的鹿岛，悬空的乌鲁瓦图海神庙等等。除了一般行程里安排的常规景点外，我们还可以去体验一些非常有趣有挑战的项目。常规行程安排的景点也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线路，比较大众，如果想体验更好玩更有意义，又不想带着遗憾回去的话，那么很多有趣的项目我们可以一起嗨，一起挖掘旅行的乐趣。因为除了观光之外，还有性价比超高的服务一级棒的各色 SPA、 私人沙滩下午茶、乘独木舟漂流在热带雨林之中、 海底漫步，潜入清澈海底，被各色可爱的鱼儿包围，去卢维纳看海豚，或者尝试一下冲浪的感觉，或者干脆租个以热气球驱动的滑翔伞玩。在巴厘岛，你永远不会感到无聊，各色美妙的活动数不胜数，就算只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面前的帅哥美女一样会让你目不暇接。希望大家都不虚此行，载一些美好的回忆回去。因为并不是有很多机会来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方，红眼航班六个多小时的飞机也是相当辛苦。很多时候，书上看的、耳朵里听到的，都及不上亲自去体验一番。经历了、感受了，你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或许有一天，这也将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在追寻的旅行的意义吧。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说，在巴厘岛购物的确是一个特别棒的体验。巴厘岛是个悠闲到几乎与世无争的地方，所以有关悠闲生活的东西在这里买就没错啦。不过有一些市场上的巴厘岛商人有乱开价格的恶习，一定要习得巴厘真经方可在此购物。巴厘真经很简单，询价摇头往外走，老板降价回头杀价，若有必要可以重复执行最后两步，一般这样杀价过后都可以以比较实惠的价格买到。另外，我们也可以去一些比较正规的大型百货商店去血拼一些当地的特产，还有很多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精致的银器、高品质的木雕等等。如果价廉物美，何乐不为呢？不过很多时候，外行人看上去差不多，但是不同品牌的商品价格肯定不一样。凡是觉得质量 OK、 价格 OK、 和你心里的预期值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不妨带点回家。特别是当地独特产有的，比如咖啡，印尼就是猫屎咖啡的产地，比如乳胶，因为印尼盛产橡胶，也是他们丰富的自然资源之一，还有燕窝、香料、精油等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购买。当然最丰富的还是这里的海域资源，所以很多的水上项目都是相当吸引人，很多老外都慕名而来，值得一试哦。库塔洋人街不仅是巴厘岛上最大的工艺品集散地，也是一个夜生活十分繁华的地方。这里的夜景十分出色，而且酒吧林立，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一部分酒吧中还有驻唱的民族歌手，游客在这里除了可以听到他们专业的演唱之外，还能看到一些展现民族风情的特色演出。除了酒吧，这条洋人街上的舞厅和 pub 也是人们享受夜生活时不错的选择。对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来说，巴厘岛就是他最珍爱的掌上明珠。不同于马尔代夫的悠然海境和塞班岛的国际化，这里既有湛蓝的多海，也留存着传统所给予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对新婚夫妇、背包客，或是老人儿童，巴厘岛都有着全方位的魅力。这里有四季如一的爽快温度，永久不变的蓝天白云，悠然是从的生活节奏，金碧辉煌的美丽建筑，一路前行还有无垠的大海、陡峭的岩壁和无数热情好客的巴厘岛人在欢迎你。